信心。非洲之旅报告，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兰弟兄1952年8月16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密西根州巴特尔克里克所传讲的信息 Faith Africa Trip Repor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20816。晚上好，那今晚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那再次为病人还有受痛苦的人祷告，相信神必将他的爱显明给你们所有的人。那立刻来聚会，那巴克斯的弟兄刚告诉我，那我应该传讲亚伯拉罕，那我超时了，那么唯一的盼望，那所有福音的服饰，那一直传讲，那我喜欢好好的讲道。那明天下午，那一个真的知道宣教事工需要什么的人，明天下午会在我之前来讲道。那我想大约是2:30-3:00的巴克斯的弟兄可能会宣布，那是我的好朋友来自南非的杰克逊弟兄。那么非常感激杰克逊弟兄一路从南非来和我们在一起，他曾参加过那里许多的聚会，那你们肯定会很高兴听他讲的。那我想让成千上万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之名的人，那这不公平，那所有那些传道人，那在美国这里这么传讲争论一些小的教义等等，而成百万的人甚至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那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去到了他们那里。那虽然有时人们去教他们阅读啊、书写啊、算术，但那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一个文明受过教育的土著，那比他离开之前更糟糕几千倍，那真正需要的是耶稣基督，这也正是世人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那我非常的感恩有机会来到这里，那来的时候那我们中间那有点搞混了，那经理人和传道之间出现了小的误会，那据我所知那只在这里待到明天上午，那必须得赶到明尼阿波罗斯去。那主已经带领我走那条路，在那巴克斯的先生对传道人的发言中，那有一点小小的误会，那他比较慢，那我相信对这点传道人和牧师们，那我想跟你们谈一会儿。我知道那是那我们的主，那我就一条路可走，就是跟随他所带领的路，那我肯定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做同样的事的。那虽然那弗洛牧师先生想我多讲一段时间，那从我自己出发我也想这么做，但我必须严格的顺从神。那是真是的。那当我在非洲时，你们许多人读过发生在非洲的事对吗？主告诉我不要去某个地方，那当我到达时，你们告诉我说那必须得去这个地区，我说我本身并没有问题，那我来这里边只是为了那只有几个星期，我并不在乎在哪里为别人祷告。那于是那天晚上巴克斯的先生来找我，他说那你明天就要开始了，那或者是后天，他说那我们要下到那科尔克多普去，就是从科尔克多普去金伯利，从金伯利到布隆方丹，从布隆方丹到开普敦，从开普敦到伊丽莎白港，那再到德班。那德班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我说那就是南丁格尔小姐得医治的地方。那我对地理知识知道的很少， 但我告诉妻子，他说亲爱的，你要去哪里举行聚会？我说会在南罗德下的德班。那这就像说在加拿大的巴特尔克里克一样。那据我所知根本没有这个地方。那德班那并不是在罗德西亚，它在南非。那我以为是罗德西亚，那我想是受比利时的统治，那南非是受英国人统治的，所以那的确是非常。那我猜他们以为那某个美国来的傻子来了，那他们把我的信件寄到了南非的德班。那所以那天晚上我举行了聚会，那是一场很荣耀的聚会，主的天使降了下来，那医学协会打电话给我，那要我跟他们共进早餐，若行右手相交，这里说你在我们的医院里边，那给我们显明了任何的东西，那来吧，那所有想来的都可以来接受祷告，说阿伯拉姆神的是真正的神的医治。他们说我们并不反对那个，我说谢谢你们。那所以我们那所有的报纸都在刊登主何等的祝福。那似乎很奇怪，那我们需要离开，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无法让他们进城市。那他们去了远处那很大的一片的野地里，在那里有一个场地。那所以我说，那我想下到开普敦去，那是除南极以外那里可以去到的最难处了。我说我想要去那里。那所以我说，那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那天晚上除了天使透过一个异象向我显现，他说不要跟那些人去，你就在此地待两个星期，那然后去这个农场，就是这个俊先生明天讲到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去德班，在那里待一个月。那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唯一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地方。那聚会时呢，巴克斯的弟兄说我们要去见全国委员会，那我去见他们了。哦天哪，那简直是乱了套了。那这些宗教界的安排，我说不，先生，你不能那么做，你要继续按着计划下去。我说弟兄们，可主告诉我说不要那么做，所以我说不，我不能那么做。那所以我拒绝了。那后来车子来了，无论怎么样他们都要带我走。那在下去的路上我说停车，我说主正在告诉我不要这么做，所以我就停在了那儿。那南非有很多的槐树，那时我从槐树上那撸下一些的叶子扔在那些人的脚上，我说奉主的命，我们不可以来走这个行程，我说这不是主的旨意。哦，是主的旨意。那传道人直接这么回应我，其中一个走上前来说，布兰弟兄，你不认为神也对你以外的人说话吗？我说有一次可拉有这种想法，当他对摩西说话时，结果地主吞没了他们。我说只要记住，我不知道主告诉了你什么，但我知道主告诉了我什么。我说在约翰内斯堡我听到了至少三四个晚上，那你们看到了主运行的方式等等，却想要告诉我，那我不知道神说了什么吗？那这时巴克斯的先生走上来把我叫到一边，那跟我交谈。他说那这里的这些人说了算，他们正在转向。我说但巴克斯的弟兄，这是从主来的异象。他说那我就不说什么了，那如果那是从主来的异象的话，那我知道那你们这里大多数人都认识波斯沃斯弟兄，这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绅士。那时他正跟我们在一起，他走到我面前说，布兰弟兄，我想你在这点上错了。我说波斯沃斯弟兄，我说你会看到的。那所以那我就在那里待了几个晚上，然后这个小的地方大约容纳6000人，可能2000人没地方吃睡，什么也没有。所以就是这样。那天气本来很好很暖和，那就在这么准备带我去聚会的晚上，刮起了一场热带的风暴。那你们美国人没见过，所以不知道这类风暴是什么。那简直就像把外面的每个人都给淹死了。那10点钟暴风雨还在猛烈的刮着，没办法聚会。所有的传道人回到了我所在的地方，我说我告诉过你们了。那他们主生气了，因为我们没有遵行他的旨意。那他们说是主告诉我们要这么做的，我说也许是，但他告诉我说不要那么做。他说那好吧。那第二天他说，那布兰弟兄，于是第二天就在他们准备把我带过去的时候，一场暴风雪了，好像把每个人都冻死一样。 当他们回来时，我说那明晚也许我们会要经历地震。那他们说你的意思是说发生一场地震吗？我说不，我是说如果他告诉我说会发生地震，但弟兄们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那这样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于是直到凌晨两点，他们仍然在强烈的坚持。我说主已经告诉我要回到约翰内斯堡，在那里待两个星期，然后去德班，在那里待一个月。那他们不能够明白那个，他说可我们已经答应了这些弟兄。我说你们对弟兄承诺了什么，对神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那是神在说话。有时候我们人有点被裹得死死的，那今天也是一样，那同样的事儿，他们被包裹得太严实了，必须遵照你们协会所说的方式去做，不然就不能够参与其中，那这是错的。神只与个人打交道，是的，向来如此。那他所行的事，那人是很难明白的，那里必须认识神才能够明白。你们是知道的，那你们知道经文，如果你们知道经文就知道那是真的。所以我们真是度过了一段非常糟糕的时光。那接着我在凌晨两点，那大概那个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说那他们都，我说了神有一个许可的旨意，会允许某些事发生，那谁愿意行神许可的旨意呢？我宁愿做他要我做的事儿，瞧，而不是行在了许可的旨意里。那他们继续着，所以他们不能，哦天哪，神许可的旨意，去求问他这个呗。那好，那我就进去祷告。那我的孩子彼得保罗跟我一起进去，那他就是奋发祷告卡的小伙子。那当我们进了房间里时，我永远忘不了，当我们走进门时，他用胳膊搂着我说，爸爸，你要听从神，不要听从那些传道人。他说我跟你站在一起，哪怕我们得游泳回去，瞧，那爸爸我跟你是在一起的，你最好听从神。那要是我听了这孩子的话，情况也许会好一百万倍的。我是怀着尊重这么说的，这只是个孩子，但他肯定是，那是神与他同在。我就跪下去祷告，他本来要跟我一起祷告呢，当然他只是个孩子，困了就上床睡了。那我一直祷告到凌晨，那天使进了房间，我说这些人是谁，他们是什么意思？他说跟他们去吧。他说你处在了这种境地，那已经这么邪了，所以你必须得这么做。他说但记住，这不是神的旨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我说再去吧。我说为了让你能明白，他出去叫醒你儿子，告诉他早上你要送他去主日学，那你决定要为别人祷告，在回来的路上你将和某人坐在一辆黑色的小汽车里，他们就去接另一个小个子，在路上会有个穿着白色狩猎服的土著人站在桉树旁边，在桥边他要用手上的棍子打另一个人，你的儿子会提醒你留意这个，借着这个你就知道我允许你去了，但记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在离开房间时，我去叫醒了比利，告诉了他，那巴克斯的先生现在就坐在这里讲台后面，那他可以出来见证我所说的这些没有任何的错误。那坐在这里警训先生，那有其他许多人。那我去了叫醒比利后，告诉了主的天使说了什么，叫神尊重了他，因为他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于是那我走进那些人所在的地方，把他们都叫醒了。那保斯沃斯弟兄、帕克斯的弟兄、斯拉斯克里夫弟兄，所有人，我说我有主的话了，他刚刚在房间里边见了我，他说我们可以下去，但绝不会得到应有的成功，我们会受苦，我自己也要遭受巨大的亏损，你们也都要受苦。我说因为他告诉我说我没有听从他的命令，但神允许了，因为你们非洲的传道人等等已经把这些安排好了，但这绝不是他的旨意，那我必须为此付代价。巴克斯弟兄此刻正在听我说，我说主如此说，那如果我们举行那场聚会，那将会是在你回到美国后得再等六个月到一年才能举行另一场聚会。瞧，我说一定会有事儿发生了。我从站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师傅波特，圣灵降在我身上，我就说预言，说非洲那会有一个为我设下的陷阱。你说现在吗？说什么？几分钟后再回来。好的，那他被叫去一个地方。那所有们，那我就下去。我说好吧。 我们要看看会发生什么。那波斯沃斯弟兄，一个亲爱的老人，对我来说就像一位父亲。他在床上翻了个身，他说：“伯兰弟兄，你错了。”我看着的，我心都要碎了。瞧，无论是谁，你都必须把信任放在神那里。瞧，在那里我自己的弟兄。那波斯沃斯弟兄说：“伯兰弟兄，你错了。”他说：“如果你下去，接受全部的行程安排，你将看到充充足足，超过一切所求所想的。”我说：“波斯沃斯弟兄，你是认真的吗？我在和你说话，波斯沃斯弟兄，神已经在异象里向我显现了，他是不会失败的。”他说：“伯兰弟兄，他说撒旦，那一次我读了一本书，撒旦给了亚当一个虚假的异象。”我的弟兄，我说：“波斯沃斯弟兄，你跟我一起站在讲台上近五年了，你看到那每一个都是完美的。”我说：“我不知道撒旦对亚当做了什么，但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我说：“那现在看这里，瞧，那不管你是谁，当神告诉你去做某事时，你就去做。我不在乎是你妈妈爸爸，是牧师先知，不管是谁，你要听从神。瞧，那你们记住，我告诉了你们是真理，这些见证人就站在附近，神是我的见证人。”我说：“好，我告诉了将要发生什么，那就出去了。”那天早上当我下去时，那果然那他们回来了。那他们为别人祷告的时间到了时，一个年轻人上来，那跟比利坐在一辆黑色的小车里。那他们是不该和我交谈的，因为主告诉了我要准备好接受恩膏讲道，那还为别人祷告。那在路上我们接上了另一个男孩，那比利那对此非常激动，在去的路上他转过身说：“爸爸。”那在桥边的一棵桉树旁站这个穿白色狩猎服的土著人，就在桥边准备要打另一个人。他说：“爸爸，看看那人。”那他要打那个人了。我说：“你还记得我告诉你了吗？”这小家伙看到了主所行的就哭了。我说：“你明白了，保罗，爸爸可以去，但会因此而受苦的。”瞧，在我们离开那里之后，我就去了克拉克斯罗普。那麻烦出现了，那一件事接着一件事。那家的一个传道人说：“那这些弟兄告诉我，聚会要在我的教会举行。那大约有15000人，要在一个只能容纳500人的教会聚会。不，先生，我们不会再找别的地方了。那他们已经答应了要在他的教会聚会，那聚会要在那儿举行。”那波斯沃斯弟兄要摘一下帽子，走到街上去。巴克斯的弟兄走开了，那他要找另一个地方住了。我说：“波斯沃斯弟兄，这就是充充足足，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我还记得我怎么跟你说的吗？那一定会是这样的，直到我们回家。”我说：“你等着看，是不是？”巴克斯的弟兄就在附近，他作为神面前的见证人，知道这是事实，那知道那是真的。那就那样开始了，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那什么东西都堆聚在了一起，一个摞一个，一个又摞一个。那直到那我们重新回来，那到了开普敦，那主用他的大能祝福了他的施工，照样前进。但是那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那开始朝格拉姆斯敦，那去在伊丽莎白港的外面，那巴克斯的弟兄得了重病，那病得很厉害，比利保罗也病得很厉害。那么就一件接一件开始出事了。那过了不久我也生病了，那我去寻求主，那他不听我。我们继续去了德班，我站在那儿，那在圣灵的感召之下，神在一个祭坛呼召中把30000人带到了祭坛上。然而我知道那是神给我的恩典。那我们到了德班，那是唯一一个允许黑人和白人坐在一起聚会的地方。那另一个，那圣灵一开始就知道这点。瞧，那在视线范围之内，全是在户外的大的赛马场上，凡你眼见之处密密麻麻的都是，四个街区的街上都挤满了人，就像你们坐在这里一样，城市街道堵了岩石似的。那下着倾盆大雨，那人们丝毫也不在意，那人们一直站在那儿。但是 那接着当我到达那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会，那他们已经将聚会在他们逗留了三天了，然后呢必须直接那去那罗德夏，那一直到罗德夏，那然后去普利托利亚，在那里逗留两天，那我病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那后来我回到那些人中间，那所有人都病了，那没有一件事是对的。我回到那些中间，我说还记得我告诉你们了吗？那在我们跨海的时候，我就说巴克斯的弟兄你还记得吗？等我回到美国时才发现，那在那些印度的人当中，那里有寄生虫，那侵入呢停留在胃里边，那通过肠道往下引发了痢疾，那我们每个人都差不多要死了，有病有不安。那接着神开始对我说话，那我向他承诺了，我在地板上边走边哭。那一直到七八个月之后，那期间我们再也没有举行过一次聚会。那我病得太重了，根本没法去，那病得甚至无法抬起头来，只能躺在那里等候神。那接着有天晚上，他在异象里边降临，哦，你永远不会知道那种感觉。他走到那里，我躺在房间里，他来到我跟前说，现在不要怕，我的罪得赦了。他告诉我要发生什么，他说那疾病必离开你，你会好的。他说但不要再背逆我所告诉你的话了。他说你要举行一场聚会，那他让我坐下，那还是在南非的德班。那我看见一个小的聚会，成千上万的人站在西边的蓝天下面朝西，在我前面坐着成千上万的人。那他告诉我转向你的右边，等我转向右边时，一道大光从天降下，悬挂在我所在的地方。那是一道摆动的光，那些的男人们穿着半截的衣服，那身上像帐裹着的东西非常的瘦小，他们的手举向空中在赞美神。我说那他们看上去像印度人。那接着这道光下来，那一道摆动的光在地上，那照了很远，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那我说他们是黑人吗？那他把那个摆在我面前，那他们是白人。我回头往这边看，那他们是印度人。那我说那这个来到了离我很近的地方，那让我看了，我听见了他的数字，他说那场聚会有30万人。那把它记在你的书上，你看看会不会举行那样的聚会，看会不会是30万人。那在那个发生之前就写下了，好让你们能够知道。那多少人记得那个小男孩复活的预言，那原是他在芬兰复活之前大约2年前发出的。那你们知道这是坚持了这事的举起手来。那乔德会是什么样的会，在哪里，事情会怎么样。他在高速公路上那死了大约30分钟。那你们许多人记得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那然后在一纸之声中我说到了，那在那里芬兰官员们带着他们的印章，那盖好印的文件今天就在我家里边，政府的印章印在了纸上，证明发生过这事。那个小男孩被撞死了。那后来当初的异象将临到讲到另一个男孩时，那里面听过这故事很多次了，那书里边写了。那些事儿是神说了要做的。那天那除非神对我说话，否则我是不会行动的。那我对印第安纳哈蒙德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当我去了哈蒙德，我四处看，我看到礼堂里边那没有空调，那每个人都说那是个坟墓，不要去那里。我今天即使你去了，那也会是个坟墓。说那里什么也没有，要去那里传讲神的医治。那一片狼藉，说太糟糕了。那是主告诉我要去哈蒙德，说我就去了哈蒙德。人说你要待多久？我说也可能只待一天，也可能直到耶稣再来，我不知道。我说我绝不为任何的聚会设固定的时间，因为我不知道。那是我答应了神，无论他去哪里，只要是他在引领，我就跟随。那这就是我不和医治之声合作的原因，也不和任何的报纸合作，我不参与和报纸有关的事情。不，先生，只要我跟从神，就没有时间去经营那些报纸，我必须做主告诉我要做的事。那些传道人只要他们活着，提前2-3年就安排聚会，那是他们的事工， 我的时空不是那样的，我必须做出说要做的事儿。你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点，那是他差我去哈蒙德的，有个人在巴尔的摩，我相信那是这个地面有个礼堂，那有空调可以容纳一万人，那整个七月份都空着，那有500位传道人都签了名，那今天就文件放在我的桌上，那上面有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有全福音传道人的名字，500人联合要举办这场聚会。那把索斯利就说，本来就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了。我说神有，有一个地方是他让我去的，我不介意是不是只有5个人在那儿，只要是他让我去的，那就是我想去的地方。那不在乎有多少人，那我们在意的是神的旨意。那这些愿意为病人祷告的人上来，那他们说我们今天要在那儿，那么可以在什么时候回来，而且报纸也刊登了出来，那并没有问题，那是他们的施工，我的施工不是那样的。那因此，那我不知道明天要去哪里，那我无论主说去哪儿，那时巴克斯的弟兄说，这里有很多人，有些人是从那巴特尔克里克来的，有些人来自那儿，来自这儿，有的来自明尼阿普勒斯，来自各地，有来自旧金山的等等，那些聚会不确定下来。我说巴克斯的弟兄，我根本没有带领，一点都没有。他说那就让我们去芝加哥吧，那他们有个大的地方，有个很大的竞技场。我说呢，听起来不错。那接着他就开始去那儿，有一天他说，那我要把它锁定了，那不是先前还有一些传道人也同意了。我说不能，那就最好等一下，那我带着我妻子他们来，把他们放到天文馆，那他们想去那儿看，那我走回去，那走向这个地方，圣灵说远离那里，我就远离了那里，绕过了他。那我并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不知道。接着他说转向西安城，那很久以前我就承诺过，我仍然在信守诺言。我说好的，那我要去西安。那接着巴克斯的弟兄来找我，他说那这次那我们从这要去哪儿？我说那巴克斯的弟兄，我没有感到带领。他说巴克斯的弟兄，如果我们想要一间礼堂，那我们必须得去来找他了。我说是的，那是真的。他说那巴德尔克里克怎么样？他说你想去巴德尔克里克吗？我想巴德尔克里克跟其他任何的地方一样。那我说我认为没问题。那所以他说那我回来我清楚了，要把这个留给传道人们来决定，把他们叫来看看。他回来了说你想去巴特尔格里克吗？我说是的，我正在考虑两个地方，其中一个是明尼阿普勒斯，另一个是巴特尔格里克，我在考虑这两个，正在为这两个地方在祷告，但我还不知道。我说我感觉往巴特尔格里克的引领更多一点。我说宁愿去巴特尔格里克，因为我以前去过明尼阿普勒斯了。我说了，他说好吧。我说那我就安排巴特尔克里克，那我不知道会安排那这么长的时间，那所以那最后那我甚至告诉了孩子的保姆，我说如果主允许我们这个星期就回家。那我说据我所知，那说我说我觉得在这两者之间，那因为我理由不去巴特尔克里克，我说去那边，因为我以前去过，那大约在我去了4天前，那巴克斯的弟兄说，那波斯利兄说我们可以用他教会的礼堂，那这个小子礼堂那可以有2-3个晚上再过去。那我说那我要考虑一下，我说我们也许能在那待一个晚上，然后主说走，那我就得离开。他说你最好选择，他说那么最好选择今天教会。我说好的。那我说那如果可以的话也许就去一个晚上，好的，我们继续往那里走。那我们有了一个极大的蒙福的聚会，但在去之前那天晚上我就躺在那儿，那好好的听，那这是一个承认。那因为不断有人来，那我睡得很晚，那晚我睡着了，那我睡了整晚，大约凌晨5-6点钟左右的时候，那我被一个可怕的梦惊醒了。那我梦见有一个巨大的泥浪涌来，撞上了一个小房子，我知道我妻子在里面，我就进去抓着她离开了那个地方。我说感谢主，那我就醒了。我说天哪，这是个可怕的梦。我现在望过去，那她睡着，孩子也睡着。我说好吧，有什么事儿要在那儿发生了，我不知道会是什么。那过了一会儿，我说呢，这很奇怪， 那位置在想，我在房间里面做了一个梦，我坐在一片那非常清澈的蓝色的水里边，在个船上，那不是浑浊的水，是清澈湛蓝的水，那我在朝上游在行驶，那不是，那我想，哎，我是在做梦吗？那过了一会儿，我听着背后有动静，那发出啪啪啪啪啪的声音，我想，那这，我不明白，那好像我在别的什么地方，如同在教会里边，那干脆用麦克风说话一样，那只是，我想这真奇怪，那它不断的出现，我注意到，那在水里边有个小的东西，那朝那个方向在走，然后它来到了我这边，然后转向了那边，那如果下去从这边绕回来，啪啪啪啪，转向那边又回来，我说我不明白，那有什么东西来到了我旁边，说看这儿。那我就看见水中出现了一条向右转的路，那还有一条向左转的路，那声音说他就告诉你的是向左转。那接着我想那是什么意思，我清醒过来，我想那里是什么，是个梦吗？或者是那我一生中除了灵常常临到我，那里是第一次怎么样，那我想那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东西。那我叫醒了我妻子，我说亲爱的，有什么事儿在发生，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宣告一个异象，还是我睡着了，我不知道，我说的似乎很清晰，那不像是在睡觉，那但我不确定我告诉了他是什么，那我说那不要就当那是个梦吧，因为我是醒着的，我说那我可能又睡着了，亲爱的，我不知道，我说不出发生了什么。那过了一会儿，那么出去了，被叫去吃早餐，那早餐后一整天我一直在说，那这东西一直搅扰着我，那你知道我试着把这梦忘掉，我只是做了个梦，那你不能把信心放在梦里，那你们都知道这个了，所以那你只是个梦，那你并不是，那我觉得这个还在我心里边，等我到了芝加哥时就打电话给巴克斯的弟兄，我说巴克斯的弟兄，我发生了一件最奇怪的事，有什么东西在告诉我向左转，我说我不明白，他说哦，那他正忙着什么，那接着那他就继续了，然后我也来了在这里，那天圣灵抓住了我，他说我告诉你向左转，那后来在房间里，那我对所发生的事情那感到很困惑，那似乎神的灵没有在聚会里边运行，那巴克斯的弟兄来了，他说巴兰弟兄，我说是的，我说那如果是神的恩赐，那都会运行在任何的地方，因为恩赐和选召是悔改无关的，瞧，谁让你对如何使用这恩赐负责，那接着我说那出什么事了，我说那小礼堂容纳不了2500人，那还有那小群的人，我说那但这还不是问题所在，巴克斯特弟兄，我说整件事哪里不对劲儿？那圣灵，那他说巴克斯特弟兄，我甚至都没法想到，我说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说无法告诉你，我说那明天下午我要把自己关起来，就待在神的面前，那就是他告诉我的事，我悔改，那我们叫来了一位传道人，那弗洛尔弟兄，那巴克斯的弟兄说你愿意跟他谈谈吗，我说好的，那我跟弗洛尔弟兄谈谈，我说巴克斯的弟兄我不知道，然后我说他要我到密歇根湖边把这事启示给我后，那湛蓝的水就朝那个方向转了，我说肯定了，巴克斯的弟兄，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没有认出那是异象，我说我已经祈求神赦免我了，我祈求了饶恕我，那你们在这周开始是听见我在聚会里边讲过了，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做，那最后弗洛弟兄上来坐在房间里，那作为一小群人勇敢的牧师，那讨论了这事，他说布兰弟兄，那我知道是神行了这事儿，我说弗洛弟兄，我并不是在反对你的话，他说带你瞧，然后巴克斯的弟兄说那布兰弟兄，我们要把这位传道人这位弟兄来放在考虑之列，我说是的没错，他说剩下的是合作的传道人有14个教会，那要考虑到他们，我说是的弟兄，那就在这时圣灵那我感觉到了，如果你们相信我是神的仆人，现在你们就听我说的，全能的神允许我那把这个预象有点搞混了，因为这是我一生里边的第一次，让我回到了在南非克拉克苏罗普时的同一个原则上，那就是那里，那这群传道人 那要把这点考虑在内。那甚至这位经理都在替这群传道人说话，而我站在这里，那让自己做决定服侍神，做神所要做的事，或者做传道人所要说的，那是我的处境。那我神的恩典降了下来，我说弟兄们，你们知道我全心的爱你们，那神也知道。我说但圣灵告诉我要去湖的另一边，我说我不会再做我在非洲时所做的，直到那有事情发生，我说我要去湖的另外一边。那于是我说我爱你们，神知道这点，但我必须得顺服神。我答应过头再也不会做那样的事了，我说必须得那么做。我说那巴克斯的弟兄，那作为确认，你给那边打电话，那他一给那边打电话，那他们正在等着我们，礼堂啊等等都等着呢，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完全的正确。我说那么不像这些的弟兄们站着等着，那我们跟他们先把这周聚完了。那福尔弟兄，那我猜他就坐在某处，那他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的绅士，那但是他在为他的教会还有他的声望而战，而且这个人他说他已经把这次聚会告诉了人们等等。我说他说那我要怎么面对会众呢？那我知道那是件很难的事，尤其他已经安排好了聚会，那是巴克斯的弟兄的事物，那从一开始的就不该那样安排聚会，那你看我们已经有了共识去安排，但是看到其他的聚会已经举办了，那因为这次聚会是一样的，所以他说那让他就坐着听我讲，他说从此以后那我再也不会像那样安排了，那我让他照着圣灵的意思来成就。那注意发生了什么？那接着那对弗洛弟兄他说，那你瞧弗洛弟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神要应允我们的祷告，那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然后却转过身来让你。我说弗洛弟兄，那你知道这个城市需要什么吗？那朋友这就是了，我要对神负责，这座城市所需要的是一个好的老式的福音，需要圣灵来到这里边来摇晃。我们需要一场复兴，不是医治聚会，我们需要一场复兴，让我们回到属灵的道路上，那肯定的。那我爱你们，但记住朋友们，我要对耶稣基督负责，你们需要的是一场复兴。瞧，那我说看这里，你说，他说那基督徒们可能会理解，那他说，我说瞧菲利他们正进行着最大的复兴，圣灵就告诉了离开加萨到旷野去，对吗？那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继续前进了，圣灵把他提走，他就任由那个聚会停留在那儿了。那菲利那个复兴，那得着了复兴，那我说并且他转过身，那圣灵说那走到巴克斯勒弟兄那里去，那我看见他的光在房间里被移动去巴克斯勒弟兄那里，那我以为他让我对巴克斯勒弟兄说什么，但他改变了一下去到了弗洛弟兄那里，我就明白他在做什么。我说那弗洛弟兄，你现在所想的正是经文所说的，那以赛亚去了西西家那里，他说是的，绝对没错，那确认圣灵在那里证明了。那我说你看这里有一段很真实的经文，我说神让以赛亚上去告诉西西家王说把你的家预备好，因为你不会再从这床上下来，你要死了，对不对？那让我们来听一下这点。那首先你知道那各处的人他们都出来，那教会的高层站在王宫门口，那要那里边有守卫，穷人在外面看着，那先知来到了这里，那要进去，那他有主的道，那出来后那国王的所有的代表都站在那说，神的先知，我们知道主的道住在你里面，那国王会怎么样呢？哦，他不会从这床上下来了，主此说他要死在床上了。好的，那就没问题了。走到了大门口，我能看见守门人说，神的先知啊，主对我们的王说了什么呢？他是个义人，是个敬虔的人，那他躺在床上，主对他说了什么？主如此说，他死在床上，不会从床上下来。那他走出来， 走到那些贫穷的阶层当中，他们都站在那儿为躺在床上的异义的王哭泣。哦，至高神的先知啊，他们对他有信心。那以赛亚那都有先知的名誉，他说神的先知啊，主的话在你口中，主是怎么说的？那接下来会怎么样？主是怎么说我们的王的？主所说，他不要死在床上，他下不了床了。因为先知说的是真话吗？那西西家面朝墙痛哭，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他祈求延长15年的寿命。那那个时候那先知离开后，那诸位神的赐去，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回答西西家呢？西西家在对他说话，那不是神的赐去。你相信西西家是个义人吗？有多少人相信请举手。肯定的，他是个真正敬畏神的人。那他与耶和华面对面的交谈，你们相信吗？耶和华听了他的祷告，那他为什么都不说，那你看西西家，我听到你了，那你要从床上下来。那以赛亚那是预言了这一切的人，但我告诉你，那你必从床上下来。为什么他不那么做呢？那不是神行事的方式。那他回到先知那里，他说回去告诉他，我听了他的祷告，他又活了。那先知就走了回来。哦，你说那以赛亚还得去面对那些的人？不啊，已经变了啊，已经改了。那因为啊，他要活了，他不会死了。那走进了城门，以赛亚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哦，他会活了，他不会死了。他向上走上台阶，那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活了。他刚刚说了他会死了，对吗？那是什么造成的差别？祷告改变了结局，对吗？从死亡变成了生命，祷告改变了。那毫无疑问，那回到人们所关注的事上，那先知在那里非常尴尬，但他必须做神吩咐他要做的事。那瞧，那有一些，那这些在周围发生的事情，那你们永远都要寻求神的面。那我不管是谁，那告诉你任何的东西与神告诉你的不同，那就不要信他，你顺从神。你愿意这么做吗？那我不在乎的是谁，有多么的公义，是多好的一个牧师，多好的传道人，无论他是不是先知，他可能是神差来的，神真实的预定的先知。但如果神告诉你一些跟先知所说的相反的东西，那你就不要相信那个先知，你相信神。多少人相信的是真的？那你读一下列王记上13章，那个年轻的先知下去说预言，那攻击伯特利，那行了一些的神迹，主说你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以送你去了原路回来。那一位神真正的先知却欺骗了那位先知，对不对？那你应该诚实。他说主的天使遇见我，让我告诉你到我家来。那他是在遇见了之后遇见我的。这位先知相信的那位先知就转身回去了。他遭遇了什么？一头狮子杀了他，对不对？那位老先知为了痛哭，肯定的，因为他听从了人而不是神。那不管谁说什么，你要先相信神，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也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医治者。凡你们所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信这话吗？那他就那不管一个人说什么，神的医治不是对的，不管人说什么，这是不对的，你要听从神的话。他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是真实的，对不对？那朋友们，你不能够责怪我没有做神所说要做的事。我相信真正的基督徒会说，伯兰弟兄，我们的祷告与你同去，那去遵行神的旨意吧。你们知道那些的日子我必要站立在那边，那我相信那天早上我在房间里边所做的决定，那是经历了很长的，那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只是说会在那儿靠着神的恩典， 那神让我回到那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事儿，同样的，那完全一样，那回到了同一个点上，那把所有的东西从我身上抹去了，独自一人站立在那里边做了决定。我全心的感谢神，我的决定是照着神的旨意做的，我全心相信这一点。巴特尔克里克，那你们可能不明白这点，我永不消失的基督徒的爱爱你们，神知道这是不是真的，那这是真的。但你们看，我相信神会借着他神圣的旨意那赐给我机会，那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有照应，我会回到巴特尔克里克，在巴特尔克里克传讲一段时间的福音。我爱你们，那不要让这点影响到你们的牧师或任何人。这只是个人，首先那这是这样安排的，这是一个小的错误，那一个误解，那这是那任何时候在任何的聚会中，那我的经理都知道这是真的。那如果神呼召我，我就会马上去做，那不管我多少的事儿是已经安排好的，我无论是什么，我必须顺服神。多少人认为我做的是对的，谢谢你们。那牧师弟兄们，你们看到了，会堂里100%的人都认同。那我知道，如果基督徒看到的是真的，他们就会相信的。请你们为我祷告，朋友们。我的神，我就站在他的同在中。那如果那是神圣的旨意，我想在这城里边再站在讲台上6到8周，那直到我感觉到，那这整个这个都成为复兴席卷全城。我希望看到这点，神知道的。那我自己是愿意的，但我必须在这手里边是柔软灵活的，并且只做。那腓力当然愿意留在撒玛利亚，他会很高兴留在那儿，那遭到一次何等的复兴，传道医治，魔鬼尖叫，人们认罪。但神告诉他，我要你去沙漠见一个埃塞俄比亚下来的黑人，对不对？那接着神并没有让他再回去，那主怎么告诉他的？主的天使向他显现了，对吗？说腓力出来到加萨去，对不对？那同一位神在那时活着的，那如今依然活着，他在做着同样的事，有同样的本性。神以奥秘的方式来行事，行他的奇事。那我现在想读一下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来要听神的道。他见有2只船停在湖边，渔夫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那我这上面有墨水做的标记，那几乎那都给画了出来。我最喜欢的主题之一，就是西门，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导众人。你不愿意当时也在场听这道吗？那是多么的美好！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回答说，师父，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这样做了，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都裂了。便招呼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当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就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他们是西门的搭档。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当他们把自己的船都拢烂，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这是我要留给你们的话。那看一下那些渔夫，看看他们整夜在湖里劳作，他们是渔夫，他们知道月亮的变化，他们知道水的时间，他们整夜都在撒网捕鱼，是商业的渔民，什么也没捕到，多么让人灰心的时刻。那他们出去洗网，坐在岸上，让把这个戏剧化一下。那么那边望过去，我看见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从岸边走来，我能想象他看起来更老一点，因为他的施工如此的繁重。他从岸边走来，两三个人跟他同行。那我沿着河边能看到，那在上游的某处，那渔夫们到了那里，他们说加利利的那位先知在哪儿，让我们下去看看他要说什么。我们聚集到了岸边，那我观看，那有的人躺着，有人坐在一根原木上，那西门他们在那里洗渔网，灰心丧气，拥挤着耶稣要听神的道。他说我能用下你的船吗？他上了船，把船撑开稍微离岸。那接着他讲完道之后说，西门，你们大家都过来，除非神付钱给你，否则他是不会找你借东西的，对不对？他说过来，把船驶往水深之处，然后撒网捕鱼。那西门说，出啊，我们整夜都在这片水域劳力，也没有打到一条鱼，什么也没有打到。我们很了解这里，我们是渔夫，我们了解这片海域，我们是在这里长大的，我们的父辈也在这里长大的，我们从中什么也没有打到，这片水域根本就没有鱼。呵呵呵，但是不管怎么样，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就是了。他把网放下去，最终沉下去，他开始拉网。那当他拉网的时候，他开始感觉到鱼在翻腾。他们从哪儿来的？他们怎么到那儿的？即使那水里边没有鱼，照着神的道接受神，神就会把鱼放到了水里了。小朋友们，你可能试过这一代每一间医生的办公室了，你可能去过附近的每个诊所，我们最亲爱的医生们中最好的可能给你开出了他们能开出的最后的处方。你已经做了一切，你可能经过这个祷告队列，那个祷告队列，这个祷告会，这个什么，那我们为什么不说就是今晚的，就是星期六的晚上，明天是星期天，让我们这么说，主啊，我已经做了一切，那依从你的道，我今晚要撒网，今晚我要相信，这是我照着你的道接受你的时候。当你说凡什么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主啊，今晚我要放下每一个疑惑，每一个惧怕，依从你的话，主啊，我来了。你们能这么做吗？让我们低头。天父啊，愿你的圣灵奇迹般的运行。神，那你知道今晚有人依赖恩赐，这里进来的担架、床还有轮椅，神呐、啊，那愿他们回家的时候这些都是空的，愿他们走路回家欢呼雀跃赞美神。主啊，因为这特殊的情况，愿今晚发生一些的事情，让这座城市的复兴启动起来并开始滚动。亲爱的主啊，这并不取决于你的仆人，圣灵会在这里，只要他们今晚祷告透彻并且得了胜，愿他们明天早上在街上走来走去，为你做见证荣耀神。愿场老师的复兴在这里爆发，能够关闭每一个酒吧。神呢、啊、今晚就关闭这些的场所，让母亲的女儿们成为基督徒，还有那些跑到街上去的女儿们，那他们行事的方式，神呢、啊、在审判临到之前，愿有些事情发生。主啊，求你应允，今晚帮助我，那你所吩咐的神圣的事工，你知道我的心，我竭力忠实于那来自于天上的意象。 父啊，求你应允大的神迹奇事成就，用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对不起，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我们要举行祷告队列为别人祷告。那昨晚那我问你们了，我说你们想不想让我为别人祷告，那只要带别人经过为什么祷告，那我想那正是那他想要做的。但我问你们时，那你们选择了另外的方式，那如果你进不了祷告队列，那就在底下接受，就在所在的地方祈求主。那这是你们的选择，不是我的，是你们的。好的，那愿主祝福你们。那比利什么？对不起。好的，那我不知道你在我后面什么一啊五十到一百。好的，比利刚才发了祷告卡，那让我们今晚从五十号开始。那多少人有祷告卡？五十吗？那今晚让我们大约叫25个，看能不能在这里排更长的队。那这50个人都可以让他们站立，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让他们全都经过队列。如果你们想的话，我们可以。那我们先看看25个号码会怎么样。那谁有祷告卡 B E 五十？谁有祷告卡 E 五十？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 E 52、51号、52、53，那一直到首25个，一直到75号，按照号码在这边排好队。那在这边，那各出了彼此的看看对方的祷告卡，有个在这里边，瞧。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现在你们相信吗？好的。那弟兄们不知道聚会会发生什么，但请保持敬畏，安静的坐着，不要喧闹。祷告，祷告。那这可能是某个婴孩的母亲，他可能病得很重，他可能被癌症吞噬了。那可能他得了什么病，可能会要了他的命的，可能是心脏病。那如果是，那就是头号的敌人，那知道要去世了。那如果那是你孩子的母亲，你会很真诚的。那如果是你，你会很真诚的祷告的。那记住，那是某个人，某个人。好的，那律师，我想跟你谈一会儿。那这是你以前参加过聚会吗？这是你第一个晚上来吗？那好，那对你来说可能有点奇怪。你读过圣经吗？有哦，你的姐妹在3年前在我的聚会里边得了医治，在哪里？啊哈，是什么问题？哦，癌症。她的姐妹在以前的一场聚会上得了医治，有1000多英里远的距离。那3年前他们让她坐飞机过来，在聚会中癌症得了医治，乳房上的肿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受到搅扰。那么你就要相信。他没有告诉你聚会是怎么样运行的，圣灵在聚会里边如何运行的，知道人心里的秘密，也许那正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他说我说出了他有什么问题，做了祷告并就离开了他。那同一位主耶稣今晚就在这儿，这晓得万事。那你记得，那你相信，那当然你必须知道那里是神。那你现在知道有些的东西在这讲台上，你知道什么？那你在一个神圣圣洁主的同在中，不是你的弟兄，当然不是了。但这是一个，那我只是一个男人，那就像你只是个女人，但那是在属灵的领域。那你意识到了这点，你知道的。那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但是神知道你。那如果这是圣灵在这灵高，那么他就能向我启示。如果他在过去那拣选了我作为一个通道来工作，那么他就能向我启示他想要启示的。 那他也可以停止不吃任何的东西，那或者他也可以告诉你他想让你吃到什么，对不对？那是那耶稣曾经站着跟一个妇人交谈，他说他向那妇人要水喝，你知道故事是怎么样的？那妇人说那井很深，他说啊，你要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别早求我给你水喝。那他继续这样的交谈，那妇人，那耶稣跟那妇人谈了一会儿，就直接去到了妇人的问题所在。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妇人就进了城，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这不就是基督吗？瞧，耶稣就进了城，那据我所知的从未行过神迹，他把那事留给我刚才讲到的腓力去做。瞧，那就这次我去开始跟他交谈。那他们说呢，他说我们信了他是因为我们听见了他所说的话，不只是因为这妇人怎么说了，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听见了他，我们就相信他是神的儿子。那这是腓力在下来传道一直百姓时，那福音可以在此地破土动工了。耶稣有另一种行事的方式，他知道他要差腓力来，他今晚是同一位耶稣，对不对？那姐妹他能医治你，那不管他是他能够讲，那我想纠正你一件事儿，可以吗？讲，那他不但能行，并且他已经行了。讲，这取决你相信或接受他的信心。讲，他已经做了，他对此不能再多做什么了，因为在神和人之间，那有一个疾病的刑法。那耶稣走进去，他背部遭受了鞭打，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么他已经复清了。那问题出在我们的不信上。耶稣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这就是了。有一个支票本上面有主的签名，只要把它填好寄到父那里，他会认可的，就是这么简单，对吗？女士，那我之所以花这么多的时间跟你在一起，那我看见有什么东西从你身边经过，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那你是不是去过了几次医院？那有些的东西有四次同一家的医院，我看见你进进出出进进出出，那像是在不同的时间，对吗？那你是不是有一些内脏的毛病，像是妇科病，那在你的内脏，那而且你的肠子里边有结肠炎，对吗？那如果是请举手。那姐妹，我怎么会知道的呢？他离开了我，那你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甚至跟刚才感觉都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是请举手。那瞧，这是主的天使在说话，那他是为了你在运行的。那只要我们让你的信心相信这个，那就没问题了。瞧，那异象一离开，你的感觉不同了，那觉得很轻松了，对不对？那正是你得医治的时候。那瞧，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相信这个，对吗？那在我在说话的时候，那我现在不知道了，我并不认识你。那也许当我说话的时候，那你听见了我的声音，但那不是我，那就是你当时的感觉。那事情就是这样的，瞧，那你在朝着运行，那你现在可以回家，结肠炎会离开你，还有其他的毛病也会的，你回家得痊愈吧。那我祝贺你，我的姐妹，主耶稣祝福你，我亲爱的姐妹。好的，大家都相信吗？那有什么的妨碍大家今晚在这会堂还有这个教会里边得医治了呢？那岂不该现在就得医治吗？那你们现在肯定该得医治了，全心的相信。你想相信，对吗，律师？那像这样拿着手帕，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那你有？好的。那 女士，我们是陌生人吗？哦，你多久之前？哦，18年前。18年前。你的癌症得了医治。有人为你祷告，你得了医治。是的。哦，我明白了。那然后你，那我想问你一些问题，那你回答我，那我看到了一些的东西。从那之后发生了很多事，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远离了神，然后你又得了同样的病，又得了癌症，对不对？那现在你准备要接受手术了，那是真的吗？好了，如果是，请举手。那乔女士，死亡在敲你的门，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那你转向神，神也必转向你。是的。那乔女士，那 我的意思是这个，那你听从什么？那被盗不是你堕落到那一个人，那我这像是个加尔文主义者，那乔不是那种激进派的，但我是加尔文派的。那当一个人重生了，但你背弃了神给你的呼召，对吗？那你本该去做一件事，但你觉得你无法做这事。谁给人健康？没错。那你现在相信吗？好的，过来这里。那你现在是否愿意对神说，只要他让你活着不会死，你就要一生服侍他，愿意做他要你去做的事，你愿意吗？基督徒们，让我们来低头。天父啊，知道站在这里的这个妇人认出了伟大的全能神的同在，亲爱的耶稣，我求你帮助他，主啊，赦免他。你知道保罗曾说，我若不传讲基督的福音就有祸了。主啊，他背弃了他的承诺，回到了世界上。父啊，我祈求你今晚赦免他的一切，今晚愿你接管他。他举着手流着眼泪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纪念他。我们知道他这样活不了多久了。父啊，据他的认罪和内心的渴望，我祈求你让这癌症的恶魔从他身上退去，耶稣基督的名赐给他一个新生的机会。阿们。神祝福你，律师欢喜快乐的去吧，告诉我们在你身上发生的事，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好的，别累。那每个人都保持敬畏，那真身上有个笼子的人。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将你的祝福降在这人身上。这儿笼子灵在运行上来，它冰冷的在摇晃着，那它离我很近，但他知道他必须从这人身上出来，才能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是信徒，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是真理。你说当聋子的灵从一个人身上出去，他就能听见了。主啊，我们相信这点。你说我赐给你们能力，叫你们去传福音，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我们相信这个。你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因此主啊，借着一位天使的使命，我求你怜悯这人。你叫聋子的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说离开这人，从他身上出来。先生，你听见我了吗？你现在能听见我吗？你这样多久了？好的。 那你们可以抬头了。那我猜了这样大约有15年了，你听到了吗，先生？说阿们。我爱主，赞美主，荣耀归于神。我爱耶稣。你觉得有点紧张对吗？那是前列腺的问题，他在同一时间离开你了，从企业下那样，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他从你身上出去了，弟兄，你现在得医治了，欢喜上路去吧。让我们说赞美主。好的，弟兄过来。哦，这太奇妙了，不是吗？哦，你怎么可能不信他呢？为什么你们还怀疑呢？我们的主还能为他现在所做的多做什么呢？这太奇妙了。你相信吗？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对吗，弟兄？你会好起来的。如果是像这样举手让他们看见，好的，你得医治了。那坐在这旁边的人想摆脱一些的问题对吗，先生？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有祷告卡吗？你有祷告卡？那来看看这会怎么运行，我不想让你用卡。你有双疝气对不对？疝气对吗？如果是请举手。那坐在那边的男人也有疝气对不对，先生？好的，如果是请举手。那你可以好了，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昨晚一个站在这里被叫到了队列里，这有很严重的疝气，他完全的消失了，从他身上消失了。现在去吧，对神要有信心。那这位小女士几分钟前都就在你的上方，我知道你的病是什么，知道你全心相信神必医治你的，相信吗？你有关节炎对不对？如果是的话向家人挥挥手。好的，他已经医治你了，你不需要进祷告队列，那回家去吧，你的关节炎好了。对神要有信心，他是如此的奇妙。好的，你是病人。好，我是指这位女士。好的，那我想问你几个问题，那我和你说几句话。那你只是一个有祷告卡的女士来到了队列里，你的情况有点奇怪，我现在看见。那你的国籍是什么？乌克兰人。啊哈。啊。那这有点对你来说很奇怪对吗？我相信这个。我相信你在真正寻求耶稣基督。那我知道女神的脚，那你有问题，你的肩膀有问题，你的侧面和的后背都有问题对不对？并且你心里边有个负担，因为你有一个年轻的女儿，那年轻的女儿在瘫痪或者说是麻痹对不对？如果你是真的请举手。那现在你愿意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和医治者吗？你还有你的女儿，你愿意这么做吗？你的东正教结束了，奉耶稣基督的命令成了一名基督徒，却不愿这事照你所信的成就。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他圣灵临到这妇人时子流下了热泪，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没错，就在刚才神确实这么做了。好的，过来女士。那不要害怕，只要信心，神会为你做一些奇妙的事。姐妹要信心，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在希伯来众先知身上同样的灵现在就在这里。那叫神取走他的先知，但并不取走他的灵，都会继续运行。如果一个人死了，他就将这灵交给另一个人。那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的， 要有信心。那你是病人吗，律师？好的，你相信吗？你相信神会向我启示你的问题吗？那靠着恩赐，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对不对？那瞧，你是个信徒，被圣灵充满。那瞧，那你有神经紧张的症状，那你有一种的压力，是因为现在你所处的这种的时期。那而且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你有胃病，对吗？没错，那你的神经紧张引发了胃病，是胃溃疡，那会导致反酸的等等，那觉得发胀，那有时候心脏会有房颤，那你的神经紧张等等导致的，也总是感到有压力，那生气沮丧，对不对？很多时候才能告诉你说你已经越过了那条分界线，那诸如此类的，对吗？但他在说谎，他在撒谎，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你能相信那个吗？那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你。那过来先生，你相信吗？先生，你全心相信吗？那如果你现在感觉到的圣灵，那他来到你这里，那对你就像对井边的妇人那样说话，那你会怎么样？那是他最大的问题，只告诉了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愿意相信他，接受他们？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么就是在你的喉咙上，那在你的胸口，那我看到有点咳嗽，我是哮喘，对不对？对吗？好的，走下讲台去吧，说谢谢你耶稣，我胜过了他。那下讲台去赞美神，那哮喘就再也不会教你了。过来，女士。哦，那他在运行，让人们来相信。年轻人，那你这么年轻，那就站在这里边生病了。那论到耶稣基督，你意见如何？你爱他？他是神的儿子吗？是你的医治者吗？他是。那现在就可以让你的胃病好起来，对不对？好的，那就吃你想吃的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好的。那过来，小家伙，那你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你相信吗？你上主日学吗？你爱主耶稣基督吗？愿一生服侍他吗？如果他让你痊愈，你愿意那么做吗？单单为了他的荣耀，你愿意那么做吗？好的，那乔姐妹，那过来一下，你全心的相信吗？那就在刚才，当我跟这里的某个人说话时，那你站在队列里，就是第二个律师站在后面的那个地方，那你也是一样。那当我告诉那位律师，他有什么感觉是初中紧张的时候，你感到非常的震惊，对不对？因为你得的也是完全一样的病，对不对？那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那你要我做的是为你祷告。那是你当时所想的，那我并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那正是你在想的。你想他是不是能为我祷告？那像这样进入你的头脑里边，对不对？没错，那你无法隐藏你的想法了，就在他的同在中。那过来这里，因为那是你得痊愈必须要有的东西，那我全心相信你会得着的。亲爱的天父，感觉到这位妇人必须要有个接触点，要为了祷告，你直接把他头脑里的想法说了出来，他所经历的事情，看到他摇晃啊等等，那否则他就不相信神。我祈求了医治他，这个人魔鬼，这东西想让他失去了医治。我对你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从这妇人身上出来。那小姐妹，回家去吧，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吗？如果神知道你过去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那么他就会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你会好的，现在回家去吧，神祝福你。好的，过来，女士。你好， 你相信吗？全心的相信吗？你相信他会身体痊愈吗？那你有的是头号的敌人，心脏病，对吗？是的。好的，你相信。